来进行下一堂的信息，由赵牧师和赵师母来带领。专题的题目是阳气宽容浪潮走窄路，这上面也蛮窄的。好，我们开始。现在的社会主流的文化，刚才刘牧师也提到，讲究宽容和多元。人们会说同性恋只不过是不同的生活方式，为什么你们基督徒不能容忍不同的观点呢？
同居不过是现代年轻人的生活形态，干嘛要教条式的指责呢？
婚外情是经济发达必有的现象，何必自以为意的去谴责他、挞伐他呢？
受到后现代这种强调多元和宽容的思潮的强力冲击，教会也开始世俗化，开始高举宽容，甚至高举到一个地步呢，完全可以取代圣洁。刚刚林牧师也提到这一点。那这个强调高举宽容取代圣洁，这是世俗化的福音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你说的对，世俗化的福音高举的是上帝的慈爱和宽容，却完全忽略上帝的圣洁和他的公义。这样的价值观反映在很多所谓的新创作的诗歌里。在我们过去的年代，很多人是唱你真伟大，现在人喜欢唱我真宝贵啊！以前是以神为中心，现在是以人为中心。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来看一首现在的诗歌叫《无价之宝》，歌词一开头就说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啊，这个你是指上帝啊，我的脸孔深印在你眼中啊，不是因为我势力才能，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
虽然有时我会软弱跌倒，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的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大爱。
副歌说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十架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虽然这首歌我们看见有很多的词汇好像是属灵的，一开头出现的头一个问题就是借着赞美上帝其实是把人高抬了。虽然歌词里面提到了十字架，也提到了主配得赞美，但你仔细的推敲歌词，你就会发现主为什么配得赞美，是因为我们这个人被上帝这么看重，所以我们要来配得来赞美他。为什么主配得我们赞美，是因为我的名字刻画在上帝的心中，我的脸孔深印在上帝的眼中，所以我来赞美你上帝。就有点像两个小恋人啊谈对象，其中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哎呀，因为你把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把我的脸孔深印在你眼中，你这么喜欢我，你这么看着我，那好，那我也爱你。
这些人说老实话，他也会爱神歌颂神，但是其实他们心中所爱的是他们创造出来的一个偶像，这个偶像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爱人爱得要死为着人而存在的上帝，而不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那一位充满全能圣洁公义的上帝。
不错，
弟兄姐妹，没有错，神是慈爱的，但是如果我们人单单高举上帝的某一个属性，好比我们把这个慈爱从上帝的圣洁公义至高的权柄里面单单的把慈爱抽出来，单单强调跟诉说神的慈爱，其实呢这个就是把整个神扭曲了，也把神贬低了。那当我们贬低神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藐视神，我们也是在传播一个迷惑人的一个异端。
J.I. Packer 曾经讲过很重要的话，他说真诚的敬拜是在敬拜当中确认上帝的主权和他的伟大。我们敬拜上帝 要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恭敬克制忘我，并且随时准备要服侍他。
巴克这里所谓的忘我，是说人因为看见上帝这么的伟大，以致呢我们就不再专注在自己的身上的忘我。
这今天很多诗歌里面的忘我，或者我们唱那些诗歌，是那种高举自我，高举到一个地步忘乎所以的忘我，是人陶醉在上帝这么宝贝我，这么看重我，一步又一步牵着我，所以甚至他是为我们人活着的，这就是问题所在。
有一次我跟一位姐妹我们在聊天，这个姐妹呢她在教会里面是一团契的重要同工，当我们谈到上帝的爱的时候，她就冒出一句话，她说我没有办法接受上帝不是最爱我的。我听了我就回答，我说上帝的爱是很宽广的，不像人的爱那么狭隘，上帝可以同时很爱你，也可以同时很爱我跟很爱他，神的爱是宽广的。那他听了以后又跟我回了一句，他说如果上帝不是最爱我的，那就等于上帝不爱我，我接受不了。我听了实在是非常的无语，真的是无语。
从这里面就看见了，现在很多年轻的基督徒已经自我膨胀到一个地步，上帝必须最爱他，而唱这一类像是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孔刻印在你眼中的歌，势必会让人越唱自我越膨胀，越唱就越专爱自己，而人原来来到上帝的面前应当是爱神爱人如己，那个爱就转移方向，单单爱自己，所以这样的歌唱了以后就让人远离了偏离了一个真正属灵的道路。
由于他们心中的偶像是这样一位以他们为中心的上帝，所以很自然的这位他们想象中也是他们所爱的上帝呢，就是一位很宽容的上帝，就像这个溺爱孙子孙女的爷爷奶奶，不管这个孙子孙女做什么事情呢，爷爷奶奶反正都会宽容。那刚刚我们看的这一首诗歌里面，宽容就是整个诗歌的主题啊。我们看到他在歌颂上帝奇妙的宽容的恩典，
在副歌里面提到主你的十架是无价至宝之前，作者讲了这么一句话，虽然有时我被软弱跌倒，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的拥抱我。请注意，换句话说，十架之所以是无价至宝，是因为上帝他宽容人的软弱跌倒。
上帝确实不会因为我们有时候软弱跌倒而放弃我们，
不错，
但是十字架是不是宽容的标记？十字架是来让我们宽容的软弱跌倒的吗？当然不是。十字架的意义是在于它已经粉碎了罪恶的权势，它已经胜过了死亡，带给信徒可以有能力可以治死我们的老我，让我们可以来过圣洁的生活，陶主喜悦，这才是十字架的标记。但是很可悲的是，在刚刚的那一首诗歌里面，十字架被唱成了宽容软弱跌倒的象征，这是完全脱离真理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类的歌的问题所在，我爱上帝，我赞美他，因为他这么爱我，围着我转。为什么爱他？因为我不论做什么事情他都宽容。这一类的诗歌不单是不适合主日崇拜唱，连私底下唱我觉得个人觉得都不合适，因为越唱人就越高抬自我，越唱人就对犯罪没有什么感觉，反正不论我怎么样软弱跌倒，主都会包容，主都会拥抱我。那么请问人还会紧紧的尽心竭力的去追求什么成圣和圣洁吗？不需要嘛，因为不管你怎么样软弱跌倒，神都紧紧的拥抱你。
有人可能会怀疑说，有这么严重吗？其实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因为高举神的宽容而不愿意追求圣洁，这个情况其实是很严重的，
相当令人忧心，
非常的普遍。像我曾经辅导过一位姐妹， 她丈夫写过一首广为流传的现代诗歌，就是赞美神的恩典的。
I bet 你们一定都唱过。
可是这一个弟兄呢，后来就与教会的一位年轻小姐妹发生了淫乱的关系。那从他们两个人的这个谈话的记录里面，我是非常的惊讶，这一个弟兄呢，可以一面的跟小姐妹谈着一些很污秽很淫荡的话，然后一面转变话题说，哎，我们现在来谈公事，我们来谈诗歌敬拜的事情。所以你可以完全看到他毫无敬畏神看重圣洁的心。
很值得忧心的是，这一类以人为中心的诗歌在教会是大受欢迎，反映了今天教会真正属灵的光景。难怪今天有信徒犯了罪，他不但不为犯罪忧伤，反而理直气壮地说，哪个基督徒是完全没有犯过罪的呀？我们信主以后还是罪人嘛，哪有不跌倒犯罪的？上帝他无条件的爱着我，不管我做什么，他一定会宽容我的。
这就是世俗化的福音所高举所强调的宽容的价值信念。而这样的世俗化的信念，每一天透过诗歌，透过讲台信息，透过网络平台，透过手机的微信，天天正在到处的传播着。
刚才刘牧师也提到了一个非常典型传播宽容信息的根据，就是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经文，耶稣对那个行淫的妇人所说的，我也不定你的罪。于是有人就下结论了，说真的爱像上帝这样不会因为人的罪而改变。言下之意，不管人犯什么罪，上帝对人的爱都不会改变。
这其实是断章取义的结论。凡是喜欢传播世俗化福音信息的人，最习惯把经文扭曲，然后来符合他们所喜欢的价值信念。
这一段约翰福音的记载根本不是要告诉读者说真爱不会因为罪而改变。作者约翰记载了这一段行淫的妇人被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宗教领袖拿来抓来质问耶稣，他记载的目的是要说明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一个贯穿整卷约翰福音书卷的真理。
在约翰福音八章六节啊，这个经文讲到说，他们是指文士跟法利赛人，说这个话乃是要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这一个试探耶稣，要得着告耶稣的把柄，才是这一段被抓的行淫妇人的经文的主要焦点。
不错，
也就是说，这一些宗教领袖，他是想借这个机会，找到可以光明正大除掉耶稣的把柄。那为什么这一些宗教领袖这么处心积虑的要除掉耶稣呢？一来是因为耶稣自称是神，与神同等，
他们觉得耶稣说了健忘的话，明明是个人，为什么说是神？
二来呢，更是因为耶稣基督公开的责备他们假冒为善，并且呢，就是不肯悔改啊！耶稣公开的责备他们的罪恶，以致呢，他们就恼怒他，嫉妒他，因此想要除掉耶稣。正是约翰想告诉读者的，一开始在约翰福音的书卷一开始就告诉读者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的确，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拒绝光，那这是整卷书的主题。那么到了这段八章的故事的最后，耶稣对行淫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很多人就望文生义啊，以为耶稣没有判定这个妇人的淫乱是有罪的。那么刚才刘牧师也提到了，其实这里的定罪在原文里面是已经对判定了有罪的行为施以该得的刑罚。
也就是说，当耶稣对这个行淫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意思是指耶稣免除了行淫的妇人在当时按照摩西的律法所当得的用石头打死的这个死罪死刑的刑罚。但是呢，这个不意味着说耶稣没有定对他的 淫乱的行为定为有罪。
刘牧师刚才讲了，已经是断定是有罪的，只不过刑罚免去了，没有加以他实行。
耶稣为什么免去的这个妇人所当得的摩西那个时候的当得的这个死刑？因为耶稣道成肉身来，不是要对我们每个人的罪施以公正的审判。上帝会审判，耶稣会审判我们，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不错，
但第一次来他是要成就救恩，要拯救我们从罪里面出来，要带来救恩。所以呢，他在当时没有做审判啊。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审判，是要救人脱离这个罪的辖制。不过呢，我们再回头来看，当耶稣劝诫妇人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就表示说对他过去的这个淫乱的行为，耶稣的看法是什么？是犯罪的，所以才说不要再犯罪。
所以重点是在最后这句话，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也就是说，耶稣在那里呼召这一个行淫的妇人，你从此要脱离罪，你不要再犯罪了，你要悔改，你不要继续活在罪的捆绑，不要继续活在罪的咒诅当中。而耶稣对他所做的这个悔改的呼召，正是出于爱而发出的呼召。这里就让我们更进一步的看见，真爱一定不会纵容，一定不会盼望人继续活在那个罪的里面。所以把刚才这段的经文得出一个曲解的结论，说啊，真爱不会因为罪而改变，很糟糕。这样的说法会带来很大的混淆，让人以为说真爱，你看上帝的爱就是真爱，什么都可以宽容，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花一点点的时间，针对这句话，真爱不会因为罪而改变，做一点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我们要给什么是真爱下定义，必须把爱放在关系里面来看。
嗯，
因为真爱在本质上它就是关系，
本质上是一个关系，
它必须有一个爱的对象。所以这个包括我们对神对人的这个关系，一个离群所居跟任何人都没有建立关系的人是无法实践爱的。
而在彼此爱的关系当中，如果其中有一方有了罪，一方有了恨，一方有了背叛的这个罪出现的时候，请问这些罪难道不会改变原来彼此相爱的关系吗？不会，一定会改变的。
比方说举个例子，原来在彼此相爱的婚姻关系里面，要是这个做丈夫了有了外遇，而且死不悔改，就是要脚踏两条船。
嗯，
那这个妻子呢，会不会对这一个不悔改的丈夫说，哈，你有外遇没关系，尽量外遇好了，反正呢真爱不会因为罪而改变，你怎么外遇呢，我照样爱你，我照样维持我们这个爱的婚姻关系。
可能要去看医生了。当然不会这样，哈，不会，神经有问题。为什么？因为真爱是不能容忍罪恶的，罪恶一进到彼此爱的关系里面，如果不悔改，这个爱的关系一定被罪破坏，一定会被罪改变原来彼此的关系。怎么能够说真爱不会因为罪而改变呢？
我们再举个例子，比方你跟一个原来你很信任的人合伙做生意，
嗯，
但是呢他一再的欺骗你，一再的说谎，一再的盗用公款，那你会不会因此就说啊，没关系没关系，反正呢真爱不会因为罪而改变，你尽量挪用公款，你尽量欺骗好了，我照样跟你合伙做生意。
你绝对不会这样说。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只要罪恶一出现，爱的互动关系一定会被破坏。那么人跟人的关系尚且如此，
嗯，
我们人跟圣洁的上帝之间的互动关系那就更不用说了。
当初亚当夏娃一背叛上帝，早上王牧师也提到了，那个属灵的征战在伊甸园就开始了。一方面魔鬼跟这个啊教会的这个征战已经开始，另一方面当人一犯罪的时候，上帝的咒诅和刑罚立刻就临到他们。挪亚的时代，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难道上帝一直包容吗？不错，上帝给他们120年的时间，挪亚传道给他们，但是当时间一到的时候，他们不悔改，神就用洪水把他们全都灭了。
以色列人一再的顽梗背逆神，拜偶像，心硬，不听先知的话来悔改，那么上帝最后就兴起外邦人来攻打和追杀他们。
新约也一再警告世界上的人，若硬着心不肯悔改，拒绝救恩到底，当末日审判的时候，上帝会把一切不属于他的人通通都丢到硫磺火湖里去受永远的刑罚。
这些都让我们看见罪一定破坏我们跟上帝之间爱的关系。
不错，
所以你不能说真爱因为是不会因为罪而改变，真爱在本质上跟罪它彼此就不相容，它彼此就是对立的。
所以因此之故，在诗篇97篇第十节说了一句非常值得弟兄姊妹我们深深牢记在心里的话，所以邀请我们一起来念啊，诗篇97篇第十节，一二三，请。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好，再念一次，把你们改成我们好吧，来，我们爱耶和华的怎么样，都当恨恶罪恶。经文叫我们要恨恶罪恶，因为耶和华上帝是圣洁的，他恨恶罪恶。为什么我们说可以包容他恨恶，我们也要恨恶罪恶？
上帝与罪恶彼此对立不相容到什么样一个地步？诗篇7篇11节，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说，
神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
天天向恶人发怒。另外约翰福音3章36节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这里说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
神的震怒怎么样藏在他身上。为什么这一位慈爱的上帝对恶人和罪人要震怒呢？因为真爱的本体上帝他不能接纳犯罪的人，人的罪肯定改变上帝对人的方式，改变人与上帝之间原本爱的关系。比方说我的孩子不干坏事听话的时候很好，但如果一干坏事一定就会改变我对待他的方式，我会因为爱他，因为爱我的孩子，我就要管教他，不会宽容他的罪恶。
说真爱不会因为罪而改变很危险也很可怕。
嗯，
如果照这样讲的话，基督根本不用上十字架为罪人受死了，因为不管人犯什么罪，人都还可以亲近上帝，上帝不会改变对我们人的方式。这样子的讲法就会带离，把我们带离这个圣经的真理里面。
事实上这样的教导是在拆毁圣经里面因信称义的一个基本的教义的根基。反正真爱不会因为罪而改变啊，所以罪人都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被接纳，不需要透过接受耶稣基督而被上帝接纳，被上帝称义。
圣经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如果不是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罪受死，我们这一些不爱神不听从神不荣耀神不感谢神的罪人，我们是要承担上帝永恒的震怒的。所以在罗马书5章8到9节的经文讲得很清楚，
我们一起来读，来，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经文说得非常的明白，我们人是需要信靠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救赎，才能免去上帝公义的愤怒，才可以被称为是义人，才可以被上帝所接纳，否则等着我们的一定是上帝愤怒公义的刑罚。
这节经文讲到上帝为我们这些可恶的罪人死，这确实是表达了上帝对我们人类最最深切的爱。
是，
但同时呢，这也让我们看到他为罪人死这件事情，这个本身就说明了 真爱里面是绝不宽容罪恶的，所以耶稣才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不错，
以此来挽回我们和上帝之间破裂了的关系。我们今天要很小心这些世俗化的福音信息，这些世俗化的信息最可怕的地方是在于它真假掺杂在一起，
有真有假，
他就会拿一部分事实，然后把这部分的事实来做一个结论，那这个结论事实上是与圣经的真理最核心的教义根基是相抵触的。
嗯，
比方说我们确实是看到神这样的爱我们，
神是爱我们
长阔高深的爱，不因为我们犯罪就任我们灭亡，差派耶稣来为我们死，这确实是看见神长阔高深的爱，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用这个部分的事实来说真爱不会因为罪而改变，这就把整个基督信仰的因信称义的根基全部诋毁掉
推翻掉，
所以我们要小心来分辨，
真是求圣灵给我们一个分辨的灵，对这一类提倡世俗化的宽容脱离圣经基本教义根基的这些宣讲，谬讲说真爱不会因为罪而改变，这些拆毁因信称义基本教义根基的，不但不能接受，弟兄姊妹还要坚决的抵制他，因为他会把基督信仰带向一个只是包容包容包容宽容宽容毫无圣洁标准的不需要基督救赎的方向里面去。说实在的，听起来人很喜欢听，但是这里面没有福音，只有祸因。
我们一定要认清楚真爱和罪是对立的，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救恩之后千万不要纵容自己去犯罪。希伯来书十章的经文讲得很清楚，好，我们一起读下这个经文，
来，请。
这里说我们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好，我们绝对不能说真爱不会因为罪而改变。从这里让我们看到真爱跟罪是对立的，另外我们也看到真爱它本身呢是有它的方向的，
真爱本身有一个方向，
它要把这个爱的对象带离开罪恶迈向圣洁。
嗯，
真爱它一定有方向一定有范围，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这样说，他说
他提到真爱的时候一定把真爱特别定义在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这一个圣洁的范围里面。有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一个年轻人，他吸毒，他的母亲出于爱怎么样苦口婆心的劝诫他不要吸毒啊，孩子你这么年轻整个前途都毁了，他不管怎么样劝他，这个孩子就是不肯悔改，以致最后母亲说了这么一句话，孩子如果在家里面发现你吸毒的话，我是会打电话叫警察把你带走的，因为我这个是不被允许的。
有一天这个孩子真的在家里吸毒被他的母亲撞见了，这个母亲就真的拿起电话叫了警察，警察来就给孩子戴上手铐
把他给铐走了
带走。这个母亲后来见证说，当他的孩子被戴上手铐带走的时候他的心都碎了。
嗯，
他说我一辈子从来没有流过那么多的眼泪，但是我知道我必须要这样子做。
嗯，
因为呢这个在爱里面我不能够宽容他一直沉溺在这个罪恶里面。不过感谢主的怜悯，透过这个母亲不断的祷告，神怜悯他们，后来这个孩子就悔改了接受了主。
但是你想一想，这个母亲很不容易，太不容易了，对一个母亲来讲是宽容自己的孩子继续吸毒容易呢，还是硬下心来打电话让警察把自己的孩子铐走送去勒戒所容易呢？出于爱的管教是不容易的，但是为了这个孩子的益处，为了爱他，为了让他能够脱离这个罪恶，让他能够过圣洁的生活，所以真爱一定是有一个朝着一个方向的，而且这个方向一定是朝着一个圣洁的方向，如果不是朝着这个圣洁的方向的爱， 是有爱，一定是溺爱，一定是假爱，一定是烂爱。
我们辅导过有一位常年陷在赌博的年轻人，在协谈中呢，我们就发现原来他的母亲对他非常的溺爱。从小呢，只要他喜欢干什么坏事，母亲从不拦阻，所以这个久了以后就真的是害了这个孩子。现在他已经是因为赌博几乎家破人亡了。
两个礼拜前他的妻子已经向他要求离婚啊，然后他们正在卖房子，真的是家破人亡。当然要挽回一个在罪里面沉溺在罪中之乐的人，要从里面拔出来，少不了祷告，还有长久的忍耐。就像刚才这个把孩子送到勒戒所的母亲所做的一样，那是长久的忍耐啊。忍耐英文是 long suffering， 长久的忍耐那个痛苦。但是千万不要把这个长久的忍耐宽容等同于是纵容，把这个长久的忍耐宽容等同于是接纳这个罪。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这又是一个偷换概念的一个误区。
事实上，每当圣经提到上帝的宽容的时候，通常都是指暂时的一种痛苦的忍耐，
只是暂时的，
为的是给人有机会来悔改。如果当人至终不悔改的时候，上帝公义的审判从来不延迟，
上帝公义的刑罚也从来不缺席。
讲到上帝的宽容的最具代表性的经文，就是在罗马书二章四到六节。
我们昨天也有讲员一起提到了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行。还是你表示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立照对人的行为。神是宽容的，哈利路亚。但是神的宽容是暂时的，他的目的是让人赶紧的回头，转变你的方向，赶紧的认罪悔改，不要再跟这位圣洁公义全能的上帝跟他叫板，不要再跟他作对。要知道落在永生全能上帝的手里，那个震怒上帝的手里是很可怕的。
明白了上帝恨恶罪恶的圣洁性情，我们这些被神所呼召的人就一定要追求圣洁。
不错，
这就是真爱要走的方向。就好像彼得前书讲的，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经文说到是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就是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追求圣洁。我们千万不要听信那个错误的可怕的教导，说哎呀，真爱不会因为而改变，
不会因为罪而改变，
不会因为罪而改变，所以无所谓，犯罪无所谓，你就纵容自己去软弱跌倒犯罪，这是惹神愤怒的。我们真的要在生活中，我们要靠圣灵的大能致死任何会拖累我们过圣洁生活的罪。
有一次服侍完呢，有一个姐妹要求跟我谈话，我说好，我们就一起谈话。她就是一个做服装生意的姐妹啊。她说过去很多年来啊，她就把别人的 logo， 别人那个衣服的那个标签 logo 直接打在自己厂要出的衣服上面啊，所以就是仿冒品啊。她说因为这个缘故呢，她就赚了很多的钱啊，但是心里很不平安。后来她就不这样做了，她一个人跑到欧洲去呢，去观摩别人的怎么样服装设计。观摩回来以后呢，就自己照抄，然后做把这个照抄的这个概念呢，这个 logo 呢放在自己工厂的那个 logo 里面哈，然后呢这样以后心里还是不平安，还是睡不了觉哈，也不敢在教会服侍，因为觉得有内疚感。
有教会的姐妹知道了以后，就跟她说：“哎呀，没事的，你只要多奉献就行了，
你多奉献就好了，继续服侍，不要怕。”
然后还有一次呢，跟这个不信主的人分享起这个挣扎，这个不信主人就跟他讲说，嘿，好不容易生意做这么大，上游下游人这么多，你哪能说停就停呢？你就继续做好了，不要那么多的不必要的罪疚感。
但是姐妹说，这么多年来我心里一直没有平安。我跟她谈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到了最后呢，很明显我可以看见她心里面很大的挣扎。最后我不晓得是圣灵光照她呢，还是她心里面一直有这样的感动。她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如果今天晚上上帝要在上帝跟我的生意之间要我做一个选择，他说我选择要上帝。啊，我心里面听了很受感动，我明白他的意思。虽然在当天晚上他没有放弃他的生意，但是我明白这位姐妹她的内心里面是想要取悦神的，是想要让神高兴的。很感谢主，一年多以后我就打听到这位姐妹真的已经停了她那份生意。我真的很为她高兴，因为钱少赚了很多，但是我相信她在主里面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得到了真正的祝福和恩典。
这其实就是价值观的问题，这是眼光的问题。你看重圣洁还是不看重圣洁？
不错。
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来说，弟兄姐妹，追求圣洁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
不是选项，
它是必须的。因为圣经说，神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
本不是，就是原来就不是要我们去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
成为圣洁，这是接受救恩的人一定会追求的人生方向，除非你不是基督徒。
所以这里再一次提到一个方向，一个得到救恩的人方向，他一定是脱离罪恶，然后要追求圣洁，这是一定的方向哈。同时经文里面说，追求圣洁是被神所呼召，属于上帝，有圣灵内住的人。这样的人他生命有一个特质，一定是这样的特质。那些不属上帝的，可能也会在教会里面出现，可能也会有一些外表的宗教的活动，甚至可能会传道，还会赶鬼，还会行异能啊、哦！但是他骨子里面是不会想追求圣洁的，他不会去看重圣洁的。他就是王牧师所讲的，在不知不觉当中，也许可能他就是成为魔鬼的同工，他在做魔鬼喜欢做的事情。
我们如果要与这一位圣洁的上帝来往，我们一定要追求圣洁。所以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上帝。那这里讲到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上帝，这个也表明了未来我们进入永恒，在新天新地要与这位圣洁的主永远同住的时候，这个圣洁就是我们未来在新天新地的一个生活的形态，
是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个，甭想上去哈。确实今天在地上追求圣洁，就是我们未来要进入天堂的一个预备训练，基础预备训练。如果在地上不追求圣洁的人，我相信第一个他一定上不去，就算上去了一定水土不服，因为天堂是没有罪的，他怎么很难受，水土不服。既然如此，弟兄姊妹，我们就没有选项了，是必要条件。所以我们必须在日常生活里面去对付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容易把我们往那个圣洁追求的方向拉回来的那一些，即使是很小的事情也要去对付它。就是上一堂刘牧师提到那些卑贱的事。
十九世纪在英国被神所重用，向来有讲道王子之称的是谁？
司布真。
他曾经讲过一个他对付罪的缠累的见证。他说自己讲道的时候人山人海，可是呢私底下他有一个嗜好一直胜不过，那就是他喜欢抽烟斗。当时在英国的社会，抽烟斗呢是绅士的一个标记。
司布真抽了几十年的烟斗，虽然有时候心里也不平安，就讲了内疚感，但是人总是可以找到一些属灵的理由，或者可以对付自己良心的这个理由来原谅自己。司布真因为他妻子有病，常年躺卧病床十几年的时间。司布真牧师一方面要忙教会，一方面要照顾妻子，所以弟兄姊妹呢，虽然看见这个司布真抽烟斗哈，但是呢也不忍心去责备他，因为这个侍奉也太忙啊。
就不忍心去责备他。
有一天司布真呢就上街要去买烟丝，这个卖烟丝的人呢他就不认识这个司布真的长相啊，不认识他，所以就介绍司布真呢买一种新上市的这个烟丝
啊，我们这里新上市的一种新的牌子挺好的。
司布真就拿过来一看，这个烟丝的牌子就叫做司布真牌。
因为当时司布真在这个伦敦是人尽皆知的一个有名的讲，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抽烟斗，
所以这个制造烟丝的厂商呢就拿这个司布真的名字来做烟丝的品牌。
司布真当场就被光照了，他的眼泪就下来，他痛哭流涕地对主说，主啊，我没有想到我这一个人这一点点的软弱就会被魔鬼来利用害这么许多的人。但是他也很诚实，他说，主啊，你知道的，我靠我自己这么多年我脱离不了这个，我已经抽上瘾了，我只有靠你了。为着你名的缘故，为着你荣耀的缘故，为着你自己国度的缘故，主啊，拿掉我这个卑贱的事。
司布真不断地以忧伤痛悔的心恳求上帝拿掉他那个卑贱的事情，上帝也应允了他的祈求，帮助他真的从这个烟瘾里面释放了出来。后来司布真讲道的时候在会众的面前就痛哭，讲到这一个上帝如何救他脱离卑贱的事的见证，结果全场的会众听得感动的就 流泪。我相信那是对司布真个人，同时也是对整个教会的整体一次复兴的开始。
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正在挣扎的是什么，也许是看黄色的录像，也许是喜欢贪小便宜，也许喜欢在网上轻浮的和异性打一些打情骂俏的 message， 也许你很享受带了一个包穿了一个鞋高人一等，很享受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你也借着自己的服侍很享受啊，我服侍完以后得到许多人的掌声和喜爱。我不晓得你在挣扎什么，这些卑贱的事情其实很多的时候会带给我们很多的乐趣和享受，想起来喜滋滋的。不过不止一次，我相信神也光照你，你也很想要脱离，但是你也很清楚知道靠自己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力来胜过，但是我们可以求圣灵来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脱离这些卑贱的事。
当我们向主恳求圣洁，求圣灵来拯救我们脱离卑贱的事情，上帝一定乐意来帮助我们。
我们可以效法司布真来向上帝做个很简单的祷告，发自心里说，主啊，为着你名的缘故，为着你荣耀的缘故，为着你自己国度的缘故，主啊，拿掉我这一个卑贱的事。
上帝差遣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内心，圣灵最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来帮助我们爱基督，成长向基督，追求圣洁的。我们如果爱慕圣洁，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得胜的，因为我们的主是一位得胜的主。
圣灵很乐意帮助一个在走在这条方向上，有心愿意走上这条方向的人。
十字架是致死罪恶的标记，它不是宽容软弱的记号，它是致死罪恶的标记。以前呢，我服侍一位有同性恋挣扎的姐妹，他告诉我说他其实呢很想脱离这个同性恋的这些肮脏污秽的想法，可是呢经常的不由自主的，特别是睡觉以前，那些肮脏污秽的想法睡觉以前就排山倒海的就出现了。他说他自己呢充满了罪疚感，可是呢又很没有能力。
他在教会里面很做很多的学生的工作，有很多的服侍给炒菜啊给他们吃，可是他是有这方面的挣扎。
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辅导他，最后我就劝勉他，我说你开始操练每一件事情大事小事你都操练着说，主啊，我的人生活着，我每一件事情一切的事情我就是要让你高兴。 他说好，我要开始这样来操练啊。虽然说他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事，他说我过去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操练，说哦，我原来大事小事都是要让主高兴。他说我以前就反正就是自己高兴就好。
这以后我们先后接到他两封的电邮，头一封电邮他是这样写的，
他说我开始操练在每件事情上，我都要想着神，我要让你高兴。
嗯，
包括睡觉前我也向神这样祷告说，主啊，我睡觉的梦也要讨你的高兴。
了不起，
求主你帮助我。他说很奇妙的，我后来在晚上睡觉以前那些肮脏污秽的想法就消失了，后来这种那一些同性恋的那些肮脏污秽的那些想法已经很少很少出现。然后大概上个礼拜他又给我发一个电邮，
第二封电邮，
我很高兴看见他正在帮助另一个现在同性恋里面的姐妹。所以从我看到圣灵在人身上的拯救的大能，我看到他们只要他们愿意追求圣洁，圣灵就帮助他们，圣灵就乐意扶持他们。
所以追求圣洁包括两方面，一个是我不做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但另一方面我很积极主动的去做神所喜悦神所高兴的事情。
所以追求圣洁不是只是说啊，我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我们还要常常操练，我们在每件事情上都要想着主，我一定要让你高兴。
主啊，什么会让你高兴？我做什么事说什么话，我什么样的回应你会高兴？我要追求。好，追求圣洁的确也不能单靠自己的努力，我想我们在罪里面挣扎过的人都很清楚，你靠自己没有办法做过这样圣洁的生活。其实我们不单是个人要追求圣洁，也要关心上帝家里整体的圣洁的见证。教会需要按真理定下教会的纪律，来管教那些不肯在罪中又不肯悔改的肢体，甚至可能包括教会的领袖。
谈到教会的纪律呢，有人就会以换教会来逃避教会出于爱的管教。
教会一管教他，他就换了。
以前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很喜欢打球，可是呢争强好胜，球场上不如意呢就大骂脏话，甚至在慕道友的面前也大骂脏话。教会知道了以后呢，就劝诫他，同时呢就要管教他，要他公开道歉，并且暂时停掉他当时教会里的服事。这个弟兄呢，他就不服管教，他马上就以换一个教会来逃避教会出于爱的管教。
一个不看重圣洁的人是不会愿意服从教会基于爱和真理而带出的管教。帕克尔巴克曾经说这样的话，他说真正悔改重生的人才会流露出想要荣耀上帝的敬虔的特质。他讲的特质包括哪些方面呢？第一个他讲到的是他会有一个想要敬拜神赞美神的特质，没有信主以前不会有。第二个他相信上帝所讲的每一句话，他相信上帝的应许，他信靠在上帝的应许的身上。
第四点呢，他说承认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他是一个追求神荣耀的人。第五点，他是一个很愿意去顺从遵行神的律法神的话语的人。第六点，他会谦卑接受神对我们罪公义的审判。第七点，在日常的生活中尊主为大。
在这个特质里面提到的第六点，巴克说一个信徒真正属神的人，他一个属于荣耀神的敬虔的里面有包括谦卑接受上帝对我们的罪的公正的审判。我相信这里面包括愿意接受教会基于爱和真理的管教。
当我们愿意顺服教会的纪律，教会爱的管教，这个会帮助我们走在圣洁和敬虔的道路和方向上。而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也一定会制定教会纪律来帮助弟兄姐妹过圣洁的生活。其实改教以来那一些圣徒们，特别是那些这个清教徒以来的传统，讲到有一点说，如果一个教会 他不制定教会纪律来帮助肢体过圣洁的生活，这样的教会不算作是教会。没有制定教会纪律的教会不是教会。
光是制定教会但是不实行教会纪律的也是差不多，等于没有制定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说老实话，华人的教会不论是在美国是在加拿大，普世来讲华人教会里面很忽略甚至反对教会实行纪律的是非常普遍的情况。我们人真的忘记了出于爱的管教是很不容易，谁愿意去做这些啊让人不舒服的事情。但是不要忘了，就像那个孩子吸毒那个母亲一样，是为了这一个被管教人的益处，是为了他能够脱离罪恶，为了他能够不再惹神的愤怒，是真正的爱才会去管教。有一个教会的女执事和教会里面三位同工有染，这个牧师就把这件事情提到同工会要处理，一半的人起来反对，说牧师你没有爱心，牧师你不懂得包容。
这就是高举宽容的人会讲的话，会站的立场。他们就认为说执行纪律就是没有爱心，所以他们的爱里面呢是没有范围的，是没有圣洁的，是没有脱离罪恶的，是一个完全跟圣经不符合的一个滥爱。那他们最喜欢引用的，我想刚刚刘牧师也讲过，最喜欢引用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这个行淫的妇人这一段来反对。他们就会说，哎呀，你们为什么要定别人的罪啊？耶稣说了，谁没罪谁可以先丢石头啊。哦，你自以为自己没有罪啊？你以为你自己是完全人啊？你还敢定别人罪？你简直就是法利赛人自以为义。
骂得一通一通的哈，但其实这是没有按照正义解经望文生义产生的错误和偏差。时间的关系，我们只简单提出两点。第一，耶稣所说的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不是指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一个完全人。当然刘牧师刚才也讲了，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是有罪，可是在那个特殊的时空里面，所有在场的犹太人都明白耶稣讲的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们谁是没有触犯过摩西律法的人？他们一想，我们都触犯过摩西的律法，所以他们一个一个都走了。因为如果说执行用石头刑打死人的刑法必须是完人，你必须是没有犯过罪的，那这个上帝给摩西的律法是白给了，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有资格去执行这样的一个实刑。
第二点呢，执行这一个用石头打死的这一个罪行，这个刑法呢是当时犹太人的国家的司法，而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执行纪律是教会为了追求圣洁而定的家法，是家法。所以司法，国家的司法跟这一个家法，这两个性质是完全不同，目的也完全不一样。这个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也不能沾冠李戴哈。所以我们大家弟兄姊妹记得，教会的纪律是为了实践基督呼召教会的整体，早上那个也讲到了，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一个必要的机制，要分别出来。我们人不喜欢教会的纪律，我们人不喜欢纪律的本身并不稀奇，但是教会的纪律确实是上帝给我们过圣洁生活的必要的具体的一个帮助。
教会必须按正义来分解真道，帮助弟兄姐妹从这个错误的理解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这段经文里面来归正。教会如果不执行纪律的话，宽容罪恶，教会最后一定失去圣洁的见证，一定会跟社会同化，一定走向世俗化。
美国一个复兴心灵的广电台的主持人 Nancy DeMoss， 他很忧心地指出现今教会的软弱光景。他这样说，我们忽略甚至抛弃了圣经对属灵领袖的标准，我们重视他的恩赐过于他的金钱，我们高举那些生命和家庭见证远远达不到圣经标准的个人，我们掩盖罪恶哪怕他已经暴露了。没有几家教会敢于执行教会的纪律，犯罪又拒绝悔改的人竟然也能继续留在教会里。 我们华人又如何呢？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华人高举领袖到一个地步，即使在他的罪恶已经暴露出来了，他还受到弟兄姊妹的追捧，受到那些自以为我们很属灵，我们宽容他，我们把拒绝悔改的人让他可以继续的服侍，说只要他服侍有果效那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上帝所重用的仆人。
教会其实一直在世俗化啊，因为我们这个近几年因为辅导事工的缘故，接触很多弟兄姐妹，也接触很多所谓的教会的领袖。我们知道教会不追求圣洁的情况，其实比你们所想象中还要严重。那总归我们这两堂讲到这个啊，抵挡这个世俗，我们看到其实有三方面是教会必须要来好好的归正的，必须好好来看重的。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我们必须要看重纯正的教义，必须要看重按正义来解释圣经。
我们教会的领袖必须从不看重纯正的教义这个当中悔改，真正担负起监督教义纯正的责任，绝不邀请传讲世俗化福音的传道人，尽管他再有名气，再受人欢迎，否则教会将加速在世俗化中沉沦。看看欧洲教会的荒凉，看看美国信仰的没落，都跟教会领袖接受了不纯正的教义，不再相信圣经整体的权威，不追求个人和教会的圣洁，是息息相关的。
第二点，我们要抵挡世俗化的侵袭，要勇于批判损害纯正教义的那一些错误的教导。我这里特别要强调是损害纯正的教义的，我讲的不是那些很其次的神学立场的不同啊，你是千几年，你是什么前千几年啊，
我是千几年无千几年，
我讲的不是那一些次要的神学立场的不同，我讲的是损害了纯正的教义的，我们要勇于批判。
但是对我们中国基督徒比较难哦，为什么？
中国信徒普遍受到我们中国文化以和为贵，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哎呀，你不要太不给面子，
要没名了，要给人家面子，
要保留面子，家丑不可外扬，你不要管教，不要有什么教会纪律，
还有错误的理解，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个遮掩其实不是说不告诉别人把它遮起来，这个遮掩是让那个罪的亏欠好像那个挖洞一样，让那个罪的亏欠，那个罪的深坑能够因为真切的爱他，让他脱离了罪，他一脱离了罪就被填满了，所以爱就把那个罪可能要起来的罪把它遮起来了，不是说哎呀我们就把盖起来就好了，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说过真爱一定是跟罪不相容的。那中国人呢，因为受到这些错误的中国文化的影响，以和为贵啊，这一些所以呢他就讲究这个表面的合一啊，只要我们不冲突，他们把合一看作是不冲突
不吵架，
其实合一是指我们在真理里面合一，而不是说不冲突。那你如果说合一就是不冲突，那耶稣经常跟那些法利赛人跟那些宗教领袖还经常冲突呢，那耶稣就罪不合一了。
对，没错，
我们一定要归正，合一是在真理里面合一，真合一不是指没有冲突，因为黑暗跟光明它总是冲突的。刚王牧师讲的，我们一直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属灵的征战是一个激烈的冲突。所以呢，我们要勇于批判错误的教义，就像犹大书里面讲的，
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怎么样竭力的争辩啊，这个就是冲突啊，这个就是要站立场啊。我们发现对损害教义的错误都不敢做公开的批判，这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确实很普遍。有的传道人明哲保身，他们害怕一站立场公开对一些错误的教导提出批判，就会触怒那些传讲世俗化，支持传讲世俗化福音的群体，他们就会受到攻击。他们在看到羊群被这些错谬的道理、错谬的教导撕咬的时候，采取沉默，置身事外，选择绕过去。他们最常用的自我安慰的一句话就是说，上帝自己会看顾他的羊群啦。他们轻看了上帝把他们放在属灵监督的职分应该有的责任，殊不知这样一来， 那些损害教义的世俗化的福音就长驱直入，直接进入信徒羊群的属灵生命当中。求上帝光照怜悯我们，让属灵的监督承担起守望保护羊群的责任。
昨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殉道者，他们在这个回教的国家被杀头殉道。那么我们问一问，我们在这个安舒的北美，也许神今天没有呼召我们去被杀头来殉道，但今天神呼召我们来维护纯正的教义。但你因为要站立场，要维护真理，你可能会被攻击。我们是不是有一颗愿意为主死的心，以致被攻击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你配得，因为你为我摆上这一切，主，我受这些攻击都是配得，值得，是主你给我的福分。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智？
我们愿意为了主被骂死，没关系。你不要鼓掌，是给你们自己鼓励。
我们要这个抵挡世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第三点，我们要唾弃那种急功近利、一味的想要追求人数增长的那种布道方式。我们对现在的这个华人圈子里面流行的传福音的方式要有很深切的反省跟悔改。今天教会真的是急功近利，一味的求人数的增长，到一个地步呢，他就不惜淡化人这种抵挡神的这个罪还有这个后果。
有一次我跟一位教会的执事谈起来，我说哎呀，现今的这些布道会哈，不讲罪，不要求人认罪悔改，不告诉人你什么叫信主啊，信主意味着从今以后你就要不再为自己活啊，你愿意为主活，不是还是为自己满意，你要凡事要逃出喜悦的道路，我们就很轻率的啊，就呼召人接受主。我说这个情况好令人忧心啊。这个执事这样回答我，布道会上当然不好讲这些咯，讲这些他就不信咯，等以后信了以后拉近教会来慢慢再跟进嘛。对不起啊，我是戏剧化表现，但不是广东人啊。他讲了他慢慢跟进吗？我说你怎么跟进呢？这个人听起来他根本就没有重生，他就没有敬畏神顺服神的生命，你跟什么进？
这个跟进是很大一个误区。其实我们要知道跟进要分两个来说，
两方面，
一个是对还没有信主的人，但是他对福音还是有这个渴慕的心，我们要对这个不信主有渴慕心的人继续跟进
啊。他举手了，进到教会其实福音都不懂，你好好的跟进，把福音好好传给他。
另外一种是对已经真的是明白真理接受了主的这些信徒的跟进，我们要用真理来栽培造就他们。所以这个跟进是分两方面的。那现在呢，教会里面因为求人数的增长的缘故，就在这里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只要一呼召一举手一到前面，哼不啷全部都拿来跟进，
按照信主的来跟进，
按照信主的来跟进。
可是他明明没有认罪悔改，你就很轻率的带他做决志祷告，然后就跟他说：“嘿，恭喜你，你已经信主了。”
啊，我信主了，就这样。
那明明他还是一头山羊，你就喜滋滋的把他当绵羊来跟进，
喂他好多的这个绵羊的营养品，他哎还是个山羊啊，这叫自欺欺人啊。
然后呢，你就会说：“哎呀，我这个跟进个半天，我都给他做门徒训练了，他怎么还是这个样子爱世界？”你不是你的门徒训练出了问题，
是你把对绵羊的门徒训练去对山羊做门徒训练，你怎么训练他还是个山羊啊？
是你眼瞎了，把山羊当绵羊，是在这里出了问题，是你一开始的定位就定位错误。
为了急于让人信主，我们更改了对罪。更改了对信主的真意，不讲认罪悔改，只要你举个手接受耶稣就可以咯，这种看起来非常有效率的呼召，动辄上百成千，大家喜闻乐见，哎呀好有果效啊，这个滑得很好啊。但是我告诉你，增长的多半不是麦子，多是败子。教会的世俗化实际是从传福音这一步就开始走偏的。我不晓得你们鼓掌是赞同这个话，对不对？不是说哇，好多败子哦。
如果我们急功近利，真的我们是在自己找自己的这个挖一个坑自己跳进去。你要想，如果说我们增加了这么多拜子，然后这些人跟上帝圣洁的性情是完全无关的，
他不喜欢上帝的圣洁。
如果这些拜子能言善道，加上热心有才干，慢慢的就会被推选为成为教会的主要同工，甚至呢会当执事、长老、领袖，甚至当了传道人，这个祸害马上就开始了。那长期以往，因为领袖都是拜子，当然他一定会把教会带向世俗化，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属于世俗的，他们本来就喜欢走世俗的道路。在这样子，拜子越来越多，教会的根基就一定会被掏空。
看起来好大的教会一下子全部掏空，因为里面全部都是拜子。我们看看耶稣是不是也像我们现代的人这样，很高兴呼召人举手决志呢？我们看路加福音14章25到30节的经文记载，我们一起来读哈。当时，等一下我先讲讲，当时很多的人和耶稣同行，哦，他们好喜欢跟随耶稣哦。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
这里讲得很清楚，是耶稣说人如果不爱我超过这一切，神要人做他的门徒跟随他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你要爱主超过这一切。
耶稣还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计算花费呢？哪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不先坐下来酌量代价呢？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在泼人的冷水啊！他要你想清楚，你跟随他做他的门徒要付上的代价，你不要随随便便啊就跟随他。耶稣在泼人冷水，
耶稣一开始要泼人冷水，因为他知道很多人跟随他的动机是出于自私和邪恶，不是真正的要跟随爱主，所以他就很直白的警告人说，引到灭亡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走上的人也多，
好多哦，
引到永生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我们看见带领人信主的时候，避开谈人对上帝的得罪，绝对不合真理。话说回来，当然也不是说你传福音一开口就说啊你是个罪人，这种傲慢的常常惹人厌烦的态度只会成为人认识主的拦阻，认识福音的拦阻。
这种一开始没有爱心的这一种直辣辣高高在上你是罪人，其实这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急功近利、你马上就要赶快把这一
今天晚上一定要决定、
所以求神给我们耐心、我们真的是要有爱心，耐心有智慧，与圣灵同工。
我们重点是强调说，我们带领一个人真正要成为基督徒之前绝对少不了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帮助他认识什么是罪。
罪要讲清楚，
罪其实就是不听神的话，背逆神，不爱神，不荣耀神，不感谢神，不尊他为大，这就是罪的定义，我们一定要讲清楚。然后要帮助他开始愿意悔改，悔改就是从过去自我中心，我什么都让自己高兴，你信主以后要开始转变，追求主啊，我要以你为中心，凡事要让你高兴。你要帮助他认罪跟悔改，
不在乎当时他说、我做不到，这个没有关系，但是他有没有这颗心智，他只要有这个心智，有这个意愿，圣灵会帮助他慢慢成圣，一定会带领他往这个方向走。只要人愿意成圣，圣灵肯定要赐他力量，会帮助他走上这条道路。一个回应信主呼召的人必须是一个愿意进窄门走窄路为主活的人，耶稣说这样的人是少的。
陶素博士曾经警告那些传福音但是不谈认罪悔改的传道人，他说传道人首先的责任不是随便的带人决志，乃是把尊荣归给神。有些人会为了拼人数而向罪人稀释或者妥协真理，这种人不仅不尊敬神，而且同时害许多的人的灵魂下地狱。
一时之间他们举手好高，在教会待了几十年，结果他们的终点是下地狱，你真是害人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叫人深省警惕的话。但愿我们个人，我们在座的 跟我们的教会在神的面前痛切悔改，不要急功近利，以免让原本以神为本的这个信仰滑向以人为本的世俗。
今天世俗化的信息正在掏空教会，正在拆毁教会的根基。我们要认清辨明世俗化福音的特点，这些特点包括：第一个，他们以关注今生的人事物取代了对上帝以及他的旨意和未来美好应许的关注。
世俗化的福音以让自己的满意为主，取代了让上帝满意。
他们以强求式的信心取代了顺服神最高的主权。
他们以无限的宽容取代了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必定走的方向，是追求圣洁讨主的喜悦。这样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警醒，回归圣经，回归以神为本，回归圣洁，回归进窄门走窄路，回归舍己背起十字架，要这样子预备自己来跟随主，以致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不但不会被主弃绝，还能得到主的夸赞。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把这篇很沉重的信息放在教会和弟兄姊妹的面前，我们知道有一些话非常的沉重，但是如果是你所喜悦的，我们不得不讲；如果是主你对教会的一个呼召，你对教会的一个清理，你对教会的警醒，我们岂能勒住我们的口？愿主你自己的信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进入我们弟兄姊妹，进入教会的里面。我们真的需要悔改，因为世俗化的福音，世俗化宽容那种取代对圣洁的追求，正在侵蚀你自己的用宝血赎买回来的教会。那些传讲世俗福音的到处受教会的欢迎，他们犯了罪，他们罪被暴露了，还继续受人的拥戴，他们还继续在教会里面服侍。主啊，我们真是有祸了。主啊，我们今天很愿意走上个宽的路，走上很多人的路，我们不愿意背十字架，我们不愿意进窄门，我们不愿意走窄路，我们很怕人不喜欢我们，我们没有一个未处死的心，甚至被人骂死的心，我们也不愿意。主啊，你赦免我们，因为有一天我们真是要见你，我们会得到你的夸赞吗？我们所做的工程是草木合接吗？主啊，你再一次提醒我们，还让我们有机会悔改，让我们回归圣经，把你的话高举，不像有的人说啊，圣经你只要信了几百句耶稣所讲的话就可以了，其他圣经都不重要。主啊，这是一个诋毁你教会根基的讲法，这是一个传世俗福音的这样的一个领袖。主啊，你真是赦免怜悯你，你自己是宝血赎买回来的教会，让我们同心协力，高举基督，高举圣经，进在门，走在路，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